大家好，今日系5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嚟睇今日嘅最新消息，就系伊朗媒体喺今日报道话，而家伊朗正回应美国发嚟嘅谈判文本，目前喺讨论文本嘅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仲有作为保障嘅信任建立措施等等。咁佢嘅报道当中仲提到话，美国嘅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系缩小咗分歧嘅，但系进一步缩小分歧咧，就需要美国摒弃战争倾向。但系我哋见到今日路透社突然报道出一个消息，话伊朗时间21号下昼，有两名伊朗嘅高层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下令，要将呢个接近武器级嘅浓缩核材料油必须要保留喺伊朗。咁我哋见到半岛电视台亦都报道话，有一名伊朗嘅高级官员否认咗有关最高领袖发表呢个新命令嘅讲法，话要求将浓缩核材料油必须要留喺伊朗嘅呢篇报道系敌人嘅宣传，但系呢名官员补充话，目前仲未收到任何新嘅命令，而伊朗嘅立场始终都系保持高度一致，就系伊朗将会通过自己嘅方式自行稀释呢啲核材料，绝对唔会将佢哋运出伊朗。佢话，这个议题将会是下一个阶段谈判的核心主题。我见到分析认为，其实外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点，就是在同伊朗谈判的这个清单上面，美国是要将浓缩核材料油运出伊朗，作为一个最核心而且是最没有商量余地的底线。结果呢，现在哈梅内伊走出来将这条路彻底封死了，伊朗是在用这种强硬的姿态直接向美国摊牌下。但是呢，随后我们见到，其实白宫官员就话俾霍士新闻听，路透社关于话伊朗最高领袖下令官员唔准同意将浓缩核材料油运出伊朗嘅呢篇报道系唔真实嘅。但系咧，白宫亦都表示话，目前正在同伊朗进行呢个谈判当中，双方仲未有就呢个问题做出任何最终嘅决定。另外，我哋仲见到美国嘅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话，为咗促成美国同伊朗最后一丝和谈嘅机会，而家包括卡塔尔仲有巴基斯坦系提出咗一份纳入咗其他区域协调国家意见嘅咁样一份和平备忘录，希望能够消除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呢种巨大分歧。咁消息人士仲透露话，另外沙地、土耳其同埃及过去几日佢哋亦都有设法去修正呢个和平提案。协调国的这个目的当然就是为了能够得到来自伊朗方面关于核计划上更多实质的承诺。另一方面呢，亦都希望能够获得美国这边逐步解除伊朗冻结资产的一个具体做法。可以看出这些中间国亦都好不容易，就是非常之怕真的再打起来，所以各方都在这里努力的协调，希望伊朗和美国最终能够达成一份协议。我哋睇到呢，大家仲记唔记得寻日我哋报道咗，就係报道提到话伊朗呢边官媒今日亦都有报道，巴基斯坦嘅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日21号已经抵达伊朗啦。寻日报道话佢嚟做乜嘢嘅，大家仲记得吗？佢嚟系话宣布美伊达成协议嘅，所以佢今日真係已经抵达伊朗啦。呢个系咪代表住今日会有一份美伊嘅框架协议出炉吗？真係好令人期待。咁我哋睇到佢去嘅目的呢，伊朗方面报道话就係为咗推动伊朗同美国再缩小分歧，同时促成双方达成正式嘅谅解备忘录。所以观众朋友点睇？寻日可系有报道话佢如果去嘅话呢，就会去宣布美国同伊朗达成框架协议㗎。你认为今日晏啲呢个协议会推出嚟咩？欢迎你留言。另外呢，我哋睇到消息人士仲表示话，美国同伊朗关于呢个核计划嘅问题仍然系有明显嘅鸿沟。例如在这个浓缩核材料油的处理问题上，还有就是伊朗要求美国承认它有进行有浓缩的这个权利，而且呢，伊朗认为其实有其他可行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伊朗方面呢，是想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将它稀释了，而不是说交出去，所以呢，它认为这种是一种解决方法来的。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已经强调了，是必须要拿到他的这个浓缩核材料油的，无论是伊朗自己交出来还是美国入去拿出来，就这两种方案。看到今天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还有个表态，他说随着同美国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伊朗已经准备好根据需要同时进行谈判和战斗。伊朗这个一派的作风都是一直这样的，一直的作风都没有改变过，就是非常强硬，在媒体面前都是很强硬的。 喺到寻日嘅时候，20号，川普总统就向记者表示，而家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啦。咁局势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之上，如果我哋仲系得唔到满意嘅答复嘅话，咁事情就会急剧地升级。我哋已经全员已经准备就绪啦，我哋必须得到满意嘅答案，而且咧必须系100%完全令人满意嘅答案。另外，同时我哋睇到伊朗其实喺快速地恢复佢嘅一个军事嘅产能啦。咁今日 CNN 咧又报道出嚟话，引述多名美国情报官员嘅话，话最新嘅情报显示，伊朗咧系利用4月初开始嘅呢个已经6周嘅停火期啦嘛，已经喺秘密地重启咗部分佢嘅无人机嘅生产线，比最初外界预估嘅要快。但系咧，路透社都有一个报道当中咧就注明啦，话呢个消息咧而家仲唔能够独立核实。所以大家可能咪唔记得啊，之前有美国媒体直接攞嚟伊朗自己嘅报道，连核实都唔核实，然后咧发出嚟，我哋睇到咧有美国官员评估认为，被美国同以色列打击之后咧，伊朗佢哋仍可能要用6个月嘅时间嚟恢复主要嘅无人机能力。而家只系过去1个多月，佢能恢复几多系一个问号嚟噶。另外咧，寻日我哋睇到其实以色列官员都有出嚟表态，佢话因为伊朗嘅导弹发射装置，仲有佢嘅生产设施被重创，伊朗冇办法喺短时间内重建佢嘅导弹武器库嘅。而且咧，报道当中提到话咧，伊朗而家确实正致力于要恢复佢被打击嘅地下隧道，但系一名以色列嘅高级官员直接警告，伊朗如果加速导弹生产话，咁以色列可能逼不得已再次发动打击。咁另外咧，我哋睇到今日上昼嘅时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寻日其实伊朗又开始搞呢个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制度，佢呢个委员会嘛，成立委员会之后，佢将呢个海峡嘅范围唔系扩大咗好几倍嘛，然后将呢个地图发咗出嚟。嗰、那个今日嘅卢比奥回应话，伊朗设立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系统系唔可以接受嘅。嗰、那个佢提到话关于伊朗，佢话我唔想过于乐观，等我哋嚟睇下接下嚟几日会发生乜嘢。我哋正同一个支离破碎嘅政权打交道，并且正努力达成协议。佢话我唔会透露嘅。如果唔可以同伊朗达成协议嘅话，咁川普总统系拥有所有嘅选择权利嘅。咁随后咧，我哋睇到根据一个亦都系今日上昼最新嘅报道显示，川普团队已经拒绝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控制嘅条件。谈判当中，可能佢仲系话要美国承认佢对霍尔木兹拥有管辖权。这个今日呢是说美国方面已经拒绝了他的这个提案。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在伊朗内部其实也都非常不平静了。有几股势力在这里做，怎么说呢，在这里对抗这个伊朗政权。那个围绕着现在哪个到底可以最终拍板，一路都是一个谜。那有一些反恐分析人士呢就告诉霍士听，这个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呢其实是正在套用一个本拉登的生存模式。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已经迫使伊朗的这位领导人进入到一种作战层面的隐形状态。就好像本拉登当年在这个巴基斯坦的叫做阿伯塔巴德隐藏了10年这样，他现在只能够过这种隐藏的生活，匿在地洞里面或者哪里。所以呢，分析认为现在伊朗局势的这种僵局，就是德克兰到底是哪个拍板，是这名隐身的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还是正强化影响力的革命卫队总司令。如果是最高领袖不可以公开露面话，那伊朗又一边谈判一边重建他的无人机产线，大家觉得那川普政府对伊朗的这个内心真的会一直持久下去吗？恐怕亦都不会太长的，这个是分析认为这样说的。可以说呢，这个是外交，现在还有窗口，但是这个窗口正在这变窄，这个是一方面。不单止咁，我哋睇到根据报道呢，伊朗而家嘅正规军同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已经在伊朗境内爆发咗武装冲突，呢个系有相关报道嘅。呢个系自由电视台引述伊朗境内嘅军事同埋政治消息人士披露出嚟嘅消息。嗰、那个喺哈梅内伊老哈梅内伊去世之后，正规军同革命卫队之间嘅呢种紧张关系越嚟越升级啦，而家已经升级为武装对抗啦。冲突地点包括喺德克兰首都，仲有大不里士同埋伊斯法罕等等地区都有发生。如果呢个消息系真话，呢、这个就说明伊朗政权而家正面临历史上最危险嘅时刻啦。不单止有外敌，仲有内部嘅呢种混乱，而且大家知道佢嘅呢个军事同安全体系内部而家正面临一个严重嘅撕裂。伊斯兰共和国嘅呢个替造者霍梅尼，大家知道， 佢当初设立呢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系为咗喺革命成功之后，担心伊朗嘅正规军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所以创立咗一个伊斯兰革命嚟制衡正规军嘅。不过喺之后嘅几十年入边，伊朗政权将呢个革命卫队塑造咗一个同正规军并行嘅军事帝国，赋予佢远远超过正规军嘅资金支持、政治影响力，仲有经济控制权同埋意识形态上嘅各种特殊优待。所以正规军呢，而家被边缘化，而且系唔受信任嘅。而呢个革命卫队呢，却成咗伊朗政权嘅真正核心权力。所以佢哋掌握住呢一种经济命脉、导弹部队、情报行动等等等等。那个目前呢一种乱局下，佢哋会唔会真系企出嚟推翻呢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唔单止咁，呢个系两股力量啦。第三股力量就系库尔德族嘅。而家亦都有一啲动作，我哋睇到伊朗最近加强咗对库尔德地区嘅打击力度。包括无人机、导弹社区，就是去打他们。根据库尔德消息的报告最新的显示，伊朗政权呢对内部崩溃的担忧现在越来越加剧。所以伊朗正在向叫做克尔曼沙赫的街头部署军事车队，还有重型武器以及兵力等等。那个克尔曼沙赫呢，就是位于伊朗西部紧邻住伊拉克边境的一个主要库尔德城市。这个地区呢，一向有反抗政权的悠久历史，而且对德克兰当局亦都怀有根深蒂固的积怨。所以最近我们看到伊朗加强了对当地的打击力度之后，今日还传出消息，伊朗派无人机去袭击了伊朗库尔德反对党在埃尔比勒省的据点。所以大家睇到伊朗而家面临嘅状况系内患已经有三层，正规军嘅叛变、人民嘅反抗，仲有就系库尔德族嘅呢种反攻。所以我哋而家就要静静等待，睇边一股势力能够最先企出嚟，形成一个真正反抗伊朗邪恶政权嘅势力。
嚟自美国佛州嘅 Kelly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嘅头晕症状得到咗改善，一齐嚟听一下佢嘅反馈。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係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目的係喺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连结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里面。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 TV。 今日是5月21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中东。人家都在这估川普回到白宫之后会怎样收拾伊朗，但是前美国陆军上校拉里·威尔克森刚刚在访谈入面抛出了一个震撼弹。大家不要估了，伊朗根本不是在这里加速做核武，他们很可能已经做好了。威尔克森不是一般的智库学者，他曾经是国务卿鲍威尔的幕僚长，是美国当年规划打伊拉克处理朝核问题的核心圈成员。威尔克森亲身经历过2002年震惊世界的巴基斯坦核武之父阿卜杜勒汗的地下核网络传出案，正是那个情报解密令到美国高层发现原来北韩和伊朗在地下行得那么埋。威尔克森20号接受 X 平台知名主持人马里奥·纳瓦尔采访时透露，北韩不单止向伊朗提供技术，还帮助伊朗挖地道。因为北韩和伊朗两国的地形和岩层结构相似，北韩教了伊朗怎样建造地下核设施。虽然他的同僚坚持伊朗还没有核武，但是威尔克森相信伊朗现在有一座深埋地下的秘密设施，美国甚至是摩萨德都不知具体位置。这座设施正在全力运转，做最后的组装，准备将浓缩核材料有装到导弹上面。如果以色列要攻击迪莫纳，伊朗就会直接亮出底牌，宣称自己已经是核武国家。这个消息如果被证实，整个地缘政治的台面都要被掀翻了。威尔克森认为外交解决伊朗是没可能的了，美军要找到这个隐蔽的地点，派特种部队快速行动。不过呢，最戏剧性的是美国还没有发动雷霆一击，伊朗高层自己就先乱晒大龙了。根据阿拉伯语新闻网自由之声的独家爆料，在3、4月之间，在德克兰、 伊斯法罕、大不里士等几个重要城市，伊斯兰革命卫队竟然同伊朗国防军发生了激烈的武装火拼，双方甚至出现了人员损失。那个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呢？革命卫队发现他们最机密的导弹基地和无人机设施情报，被人源源不断弹泄露给以色列和美国。革命卫队一口咬定内鬼就是国防军的人，双方直接撕破面，现场拔枪，引发大批的捉人行动。这种权力斗争可能演变成更加严重的不稳定，威胁到伊朗政权。那个对川普来讲，简直就是天上跌落来的完美剧本。川普最喜欢的战略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至于美伊最新的进展，以色列14台的情报分析师德罗伊巴拉扎达透露，德克兰高层相信川普就算是喐手都只会有限度打击，他们只要挨得过就可以生存。所以伊朗高层一边在这里讲狠话，一边刻意拖延时间。那个接下来川普会怎样处理古巴和伊朗，会不会在大众聚焦古巴的时候突然间对伊朗发起袭击，伊朗会不会在美军行动之前就因为内斗而崩溃，欢迎你在留言区度讲下你的判断。
金融时报21号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已经和中方官员商议了今年夏天访问中国的事。不过呢，中方表示说，在川普总统对台军售作出最终的决定之前，中方不会批准科尔比今次的访问。金融时报今年2月曾经披露说，川普政府在去年12月批准了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之后，又编列了第二项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最新的一次回应中又再次重申了中方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一贯立场。而川普几日前亦都曾经在涉及到台湾问题的最新表态中讲，对台军售是一个好好的谈判筹码，但是他目前暂时决定要搁置这项决定。20号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亦都对此回应讲，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今次亦都同川普总统一起访问了北京，成为了2018年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防长。同时呢，这个亦都是五角大楼负责人第一次陪同美国元首去访问中国。咁有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科尔比今次去中国主要就是想同中方倾一倾克格塞斯之后再次访华的相关安排。而这几年美方亦都确实一直在积极推动改善美中两军之间的沟通渠道。对此，美国台湾问题专家葛罗仪表示，科尔比访华将会为美方提供一个契机。他认为科尔比在访华期间可以将他参与起草的这个美国国防战略和中方讲得更加清楚，而且还可以就军事、人工智慧应用还有危机沟通等等这些议题去和中方交换意见。另外，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库珀亦都表示，中方可能会将科尔比、赫格塞斯等人未来的访中行程都当作是对美施压的筹码，而目的呢，就是要迫使川普政府暂缓推行、拆分或者是降低这个对台军售计划的规格。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5号的时候曾经同媒体讲，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而川普在结束访中行程接受美国媒体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都曾经强调说，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有改变。那面对美方的压力，中方都很快就有了一些动作。不久之前，普京先刚刚结束访问中国，中俄双方就发表了反对美国金穷计划的强烈声明。之后呢，中方又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频繁咁有啲互动，可以见到一个比较明确嘅中俄朝战略背靠背体系正逐步咁成形。不过呢，喺呢场大国交易嘅夹缝之中，其他嘅国际力量都并未有缺席。欧洲议会全会喺20号通过咗有关第81届联合国大会嘅建议决议案，而呢项决议案呢，重申咗支持台湾有意义咁参与国际组织，同时亦都关注台海和南海局势，并且反对用武力或者胁迫的方式单方面去改变台海现状。咁观众朋友们，你认为美国对台140亿美元的军售案最后能够顺利地推行吗？欢迎在留言区同我哋分享你的睇法。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国军方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在日本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系统，还有火箭炮系统海马士。这些武器主要是为了提供给美日联合演习使用的。不过呢，演习结束之后，提风不会撤回到美国本土，会继续转移到日本的美军基地去储存。亦即是说，一旦台海或者东海发生状况，美军就不需要再花好几日时间从夏威夷或者美国本土空运飞弹过来，可以直接在现场开箱，拉到阵地上发射。这样一来，对抗的时间差也都可以由原本几日直接缩短到了几个钟头。南华早报报道说，面对中共在西太平洋越来越频繁的军事活动，美军其实都不断地调整部署。去年提风系统已经在岩国基地展示过，而今次又进一步延伸到了九州南部的鹿屋基地。这个亦都显示出美军正在逐步扩大轮动部署的范围。而鹿屋基地的位置非常关键，它直接握守住大屿，而且再向前一步就是冲绳和台湾了。所以这等于美军已经将中程导弹系统从第一岛链的后排直接拉到了前排铁面的位置。今次部署的鹿儿岛鹿屋基地位于九州的最南端。咁从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上海甚至整个东海同其实都在提风的打击范围之内。而提风系统呢，可以发射战斧巡弋飞弹，射程大约是1600公里。即是说，它不单止可以直接打击中国沿海的军港和机场，还可以深入内陆去打击一些战略目标。同时呢，它亦都能够在大洋上对大型航空母舰形成一定的威胁。咁另外的这个海马士系统呢，相对来讲就比较轻便，它的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而且能够精准地打击目标。简单来讲，海马士呢是负责封锁近海的防御圈，而提风呢就是负责向外延伸，去切断对方的远程补给线。而且海马士的机动性很强，一架 C-130 运输机就可以载着一架海马士到处飞，并且还可以在落地之后的大约15分钟之内发射飞弹。而提风系统的体积就比较大，它需要好像 C-17 的这种大型的运输机才能够运送，所以在灵活性上就稍微比海马士要差一些。咁从整体的部署来看啦，美国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很关键的战略合围，它将中程飞弹实实在在地摆入第一岛链。而南边呢，有菲律宾的提风系统，北边又有日本九州的新部署。这样一来，从北边的日本到中间的台湾，再到南边的菲律宾，美军等于已经拉出了一条第一岛链的中程导弹封锁线。另外，近期有消息传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的侦察机在北约东翼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呢，遭到两架俄罗斯空军战机的拦截和挑衅，差点就发生了碰撞事故。X 推主 Visioner 指出，今年4月，英国皇家空军第51飞行中队的 RC-135W 电子侦察机在飞到黑海周边地区的时候呢，一架俄军苏-35还有一架苏-27突然对这架英军侦察机发起了拦截。期间苏-27甚至还多次逼近英国的侦察机，两架飞机之间的距离也一度缩短到只是得大约6米那么近。当时呢，英军飞行员只好解除自动飞行模式，改成了手动操作，紧急去避开危险。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俄军其实很清楚他们不能够直接发射导弹击落北约的飞机，所以他们就用这种肉身贴面的极限特技，想试图吓退并驱离英军。
下面来看一条比低谷的消息，乌克兰安全局20号宣布，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在切尔尼希夫州被击落之后，乌军方面拿着盖格计数器靠近残骸的时候，警报狂响。仪表盘上的数码是每钟头12微西弗，这个是自然环境中辐射的几十倍。这架无人机上没有常规的炸药，它装的是铀235和铀238。这个不是普通的空袭，是外界第一次确认俄罗斯导弹入面的朋友弹头塞入无人机入面，直接将放射性核废料掉入乌克兰平民区。这个足以令国际社会吓出一身冷汗。朋友是核工业的废料，它不是核武器，但是有放射性。同用在战场上不同的是，普京现在是将它往住宅区掉，这些东西燃烧之后会变成极微小的氧化铀粉尘，飘散在空气里面，渗透到地下水，100年都散不走。 普京将放射性废料当成常规武器来用，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7000公里外的金正恩看到两眼放光。这两年北韩给俄罗斯送炮弹、送士兵，普京回报了什么一直是没人知道。或者这架带着油238的无人机就是其中一个答案。如果金正恩拿到这么危险的玩具，邻居当然不可以坐以待毙。朝鲜半岛局势正静静地发生变化。南韩海军正式向联参部递交报告，计划一啖气建造4艘5000吨级的核潜艇。罕见的是，美国居然开了绿灯提供核燃料。美国国务院高官近期就要直飞首尔，专门去敲定核潜艇的细节。南韩在静静地突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红线。核潜艇是民用核技术和军用之间最为模糊的交叉点。美军过去不给南韩掂核潜艇，现在华府态度剧变，背后恐怕和东北亚局势有关联。那个禁眼见着东北亚变成了火药桶，习近平都坐不定了。韩联社昨日报道说，习近平最快在下星期，最迟在下个月会到访北韩，这个是最高级别的国事访问。中共的安保和礼宾人员已经提前去北韩踩点了。习近平上一次去北韩已经是2019年的事了，7年先去一次，今次恐怕都不是例行见面。将时间点连埋一起看，上星期是川集会，这个星期是普京和习近平会面，那下个星期习近平要去见金正恩，亲北京的媒体说习近平要帮川普和金正恩做中间人。但是另外一种解读可能就更加贴近现实，中共经金正恩和普京越行越近，更担心的是美国以防御北韩为完美借口，将核武级别的军事力量光明正大地部署到中共的家门口。这个等于是普京和金正恩公开地放闪，惹来美国的核动力大军，但是最后呢却要由习近平来买单，所以习近平可能是去对金正恩发出警告。但是金正恩背后有普京撑腰，而且羽翼亦都日渐丰满。咁佢而家仲会听北京嘅话吗？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今次去平壤压唔压得住金正恩嘅野心吗？欢迎你在留言区话俾我听你嘅睇法，亦都请你帮我哋赞好订阅。
听完咗刚啱嘅新闻，大家不妨而家就放低手机，搓下双眼，系咪都感觉到有啲干涩同唔舒服咧？其实改善眼部嘅状态，可能比你想象嘅仲要快。北美有一位 Lily 女士咧，就分享咗佢嘅经验。
因为长时间喺电脑前面做嘢，我对眼成日都好唔舒服，好疲劳。之后咧就买咗润眼宝，食咗之后效果真系好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好滋润，好舒服，冇咁痛。我觉得呢个产品真系好正啊！
听完 Lily 嘅分享。你是不是也都想话令到疲惫的双眼重新找回水润感呢？而家正是入手的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3樽润眼宝，即可以享受7折的优惠，不要被干涩和酸痛影响你的生活品质。快点上健康520官网看看，你的双眼值得最好的呵护。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